我们来看点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那个家庭有印尼来的小姐，我这里有今天的讲章的印尼文翻译，有没有？给，还有没有？有吗？如果有，现在在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一节，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谁是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四到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即意分给个人。保罗在这里提到圣灵的九种恩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做先知，也就是说预言的恩赐，辨别诸灵，有方言跟翻方言。有的人觉得也许这不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表列，也许还有别的，至少在这一章结束的地方提到另外有一些圣灵的恩赐，提到帮助人的、安慰人的等等。可是我想这里讲到超然的恩赐，大致上讲得相当的完全。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圣西安堂的主日讲哥林多前书，按照次序应该讲到这里。我放了三篇信息在这一次的秋令营上面，刚好遇见的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讲到圣灵的恩赐，讲到爱的这一段经文。再一次的因着哥林多教会在运用属灵恩赐上面出了一些状况，有一些不是很正确的一些表现，所以圣灵借着使徒保罗写信来帮助他们，有一点纠正他们，鼓励他们，也有一些是责备他们，警戒他们，所以留下这宝贵的三章圣经给我们。很令人遗憾的，这三章圣经也是为今天的教会带来许多争议的一段经文。有一些人他们经历圣灵奇妙的恩赐，所以他们会蛮强调这个的，很快的就跟那些还不够有这样经验的基督徒或者教会看起来就有区分。这些人就可能会给人一个感觉，更多的强调圣灵的恩赐。有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进入那样子的更多的圣灵恩赐的彰显里面，他们就引用这段经文，把这里面有关保罗教导关于恩赐的事，有一些纠正的经文强调出来，来批评这些有经验的基督徒，而且强调爱是最重要的。保罗在这里确实是讲爱是最重要的。那些强调爱是最重要的里面也有不少人，他们宣称他们也一样经验一点圣灵的恩赐，而那些更多的强调圣灵恩赐的人，他们多半都不会同意说他们没有爱。无论怎么样就有许多的争议。 其实我相信保罗在这里他完全无意指出哪一项比较重要，保罗完全没有意识要强调是恩赐重要还是爱重要，让我们选择一项，当然不是的。你想想看，恩赐是为了造就教会，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圣经从来没有说恩赐只是要要显出神的超然的能力，然后让世人看见神是真神。不，圣经里面讲到恩赐的时候有这样子，会有这样，有的时候有这样的结果，但那不是圣经讲到恩赐的时候保罗很清楚的讲的那个目的。保罗很清楚的说这些恩赐是为了要造就人，要造就教会，对吗？可是保罗在这一卷书里面有另外一节，他这样讲，他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他提到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是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一节。如果你同意我这样推理的话，那么既然恩赐是要造就教会，而又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那么运作属灵恩赐的时候怎么可能离开爱呢？离开了爱还能够怎么样造就人呢？换一句话说，如果有一些属灵的恩赐，如果运用的人并没有爱在其中，可是他们使用了属灵恩赐，看起来也让人得到帮助，可是有可能至终那个造就可能不像神所期待的样子。因为圣经明确的说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所以你怎么可能运作属灵的恩赐却不在爱里面呢？所以这两者应该是合一的，是和谐而且并存来运作的。那我们今天晚上我要用一节圣经来强调这一件事，也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哥林多前书14节，哥林多前书16章14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吗？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再读一遍，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所以如果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凭爱心做，恩赐应该包含在内，对吧？凡你们所行的，如果你想要批评论断一个人，你也要用爱心来做，对不对？凡你们所做的嘛，对吧？如果你发现让你批评论断一个人的时候很难存爱心来做，很显然你不应该批评论断别人，对吗？保罗很清楚的讲，我觉得这句话是非常清楚非常宝贵非常典型的话语。主说凡你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爱心来做，这是衡量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你不要只是觉得说这个带来什么果效，这个有什么作用，不要常常留意这个。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再读一遍好吗？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我很喜欢想到一个特别的大有恩赐的一位弟兄，他是一个匈牙利裔的美国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因着家族的遗传的疾病得了骨头结核病。你知道结核病不是只有肺结核，这骨头的结核病，他的一个哥哥姐姐都是在病发作的时候有些关节长成几倍大，后来痛苦的死去。可是后来他在年轻也得了这个病的时候，他遇见了那时候圣灵正在各地大浇灌的时代，有人介绍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人为病人祷告，他在那个聚会里面还来不及请传道人为他祷告，神就做工，他就得到医治，而且他在那天得救，后来他也被圣灵充满，有神使用他在美国的威斯康辛州的 Milwaukee 建立了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教会。我20几年前有一次去美国，我离他在的地方很近，可是因为我安排的行程没有办法去，我一直到现在觉得有点遗憾。那个之后不久他就过世了，活到90几岁。可是我认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曾经是美国的神召会的一个重要的领袖，儿子也已经被主接去。那这位弟兄 Joseph Vandermacher 这个弟兄，我们叫他万劳牧师，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你也能够了解，因为他自己是蒙了神极大的怜悯，所以他一辈子他没有忘记这些事。他原来不是这样，他是一个脾气不是顶好的人，他们说匈牙利人脾气不一定很好，有人说，有人这样形容说，匈牙利人就是他可以骂你，骂人骂20分钟都不会讲重复的话，很多骂人的话可以讲。可是他从年轻的时候遇见主，他就认真的追求，一定要胜过这个。还有一天他这样跟主祷告说，我不要这样跟这样一个坏脾气一起生活，你如果不拿去他让我死，还认真的这样祷告。后来神在他身上做奇妙的工作，这个人充满了爱。有认识他的人告诉我，参加过一段时间他的聚会的人告诉我，有的时候他的儿子带领教会的聚会，他已经年纪大，他会请他父亲做一点见证。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做什么见证，他每一次再一次讲到神当年的恩典，虽然讲一样的，可是大家还是大受感动啊。他们说这个弟兄有时候会站起来拿着小提琴弹奏一点音乐，每一次这样做，那个地方就充满了神的爱。我也相信，我看过他的信息的记录，我知道他一定是这样的人。可是这个人他不只是得着很奇妙的医治，从 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有大概有60-70年的时间，神给他很大的医病的恩赐。他没有去成为医治布道家，到处去开一个聚会，他就专心在那里做牧会的工作。可是经常有人得到医治。我看过一个这样的见证，有一次他的一个会友，一个中年的姊妹，在冬天的时候要去聚会，要出门上班的途中就滑倒了，因为那个美国的中西部是非常的冷的地方，到了冬天，所以地上下雪又融雪又再一次结冰，雪下面就有滑的地方，他们有的时候不注意，他就摔了一跤，中年人就把他的手腕骨跌断了，很痛。那他们别人旁边人叫了救护车来，那救护车要送去医院的途中，那个姊妹发现那个救护车会经过他牧师的家附近，就要求救护车先到牧师的家。可能在美国才有这种事，那救护车同意了，就停在牧师的家让他进去。他就请牧师为他祷告，牧师跟师母就在那里为他祷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就在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这个姊妹忽然那只断了的手就这样往上甩起来，再放下来的时候就完全得到医治。那他们还是送他去医院，医生说这个骨头确实断过，可是接得好好的，而且接得非常好。所以主很有意思，我想主要把它变成没有断过的样子也可以，可是主好像要留一个纪念在那，主让它像断过可是接好又经过几个月接合的样子，主就这样做，主能够这样做。那像这样一个人，他一生里面有许多人借着他得着医治，可是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人。我相信我们应该是像这样的人，这是这几天我们要思想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许多这样的例子，一个人彰显出神的大能圣灵的恩赐行出异能来，或者是信心的恩赐，或者医病的恩赐，可是那里面充满了爱。你看以利亚曾经帮助那个接待他的那个撒勒法的寡妇，他的儿子不是后来生病差不多等于失去了，后来以利亚为他祷告使他复活，有没有行很大的神迹？你想以利亚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充满了爱。为什么他能充满爱？一方面因为那个撒勒法的寡妇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对吗？我们神的儿女最宝贵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因着一个人有爱就激发另外一个人有爱，而那个人因着更多的被激发了爱，就激发别人也更多的有爱。我们应该是像这样。伊丽莎也曾经叫接待他的那个苏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岂不是也是因着爱，对吗？所罗门 做王的时候，他因为爱神的百姓，他后来虽然走得不够完全，可是刚开始做王的时候有许多年他走得非常的好。那他刚开始的时候，当他做王，我们不知道他几岁，他说我是年幼的。圣经里面讲到年幼，我们常常不知道到底几岁。大卫做王的时候是30岁，去世的时候是70岁，这个圣经明确的讲。扫罗圣经告诉我们他做王40年，没有告诉我们他做王的时候几岁，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几岁我们不知道。所罗门也是，他也做王40年，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做王的时候几岁。他说他是年幼的，也许20岁，因为那个是大卫犯罪之后，后来犯罪所生的孩子死了，后来跟拔示巴再生的孩子是所罗门。我觉得应该是大卫比较晚期的事，所以有可能所罗门真的是只有10几岁而已。那这个年轻人当他担负重任接续他的父亲登基的时候，他有一个想法，当神向他显现说你要向我求什么我必赐给你的时候，所罗门求什么你记不记得？他求智慧。他求智慧不是为了要考上建中考上台大，不是的，他求智慧说因为有这么多的百姓，我没有办法牧养他们，没有办法治理这么众多的百姓，我需要智慧。他因为爱神的百姓，也因为爱神，他想要能够做得更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说明一个人因为很渴望看见别人得到帮助，所以向神求恩赐。那个智慧当然是一种恩赐，智慧不是只从恩赐来的，上帝给我们本来就有一些智慧，随着我们做一个柔顺的人，随着我们做一个很负责任的人，也做一个细心的观察认真学习的人，我们的智慧都会增长的。你不要常常抱怨说上帝为什么使我没有像别人那么聪明，不，智慧是可以增长的，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我再讲一遍，你应该做一个愿意听人家讲话的人，那种人家告诉他什么不愿意听的人，他很难学智慧的。一个有柔顺的心，还有一个人如果他留心观察，他很想要学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他的智慧会增长。所罗门有这些，我想他本来就是这样，可是他还是求，那个是比这些更进一步，是一个超然的恩赐，是像这里讲的智慧的恩赐。他求神赐给他像这样的恩赐，因着爱。约翰福音讲到我们的主他来到撒玛利亚，看见一个妇人，他得着一个启示，知道这个妇人是行为不太端正，在婚姻上面非常混乱的，在男女关系上面非常混乱的一个妇人。可是主没有因着有这样的恩赐就觉得说现在可以去报告这种事情，告诉人家你看我就知道这样的事，所以让你信服我真的有先知的恩赐。主没有这样，事实上主用最隐晦的方式讲这一件事，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有一些宣称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都不从圣经里面这些宝贵的例子学习这些事。他用很隐晦的方式讲，而且当他整个讲的话的时候，他没有从这里着手，他充满了对那个妇人的爱，对吗？如果是我们，你不觉得我们很容易觉得像这样的妇人至少应该责备他一下吧，对吧？提醒他不应该过这种生活，对吗？怎么可以过这种生活？而且如果他是你邻居的话，你可能会叫你的孩子不要跟他来往。可是主耶稣没有，主耶稣一起头没有跟他说你一定要悔改，你这样过这种生活会下地狱的。主没有这样跟他讲，主应许给他，就像好像应该是应许给一个非常非常追求的人，非常爱主的人的应许，你记得吗？主给他讲的最起初的话就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并知道这向你说给我水喝的人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主应许给他活水，主的意思就是说要让他被圣灵充满了。而且主没有先叫他悔改，不是说人不需要悔改被圣灵充满，可是主没有用那种方式切入，他对那个妇人充满了爱，就在那样的爱里面很自然的就有 知识言语智慧言语的恩赐彰显出来，叫那个妇人得到真实的造就，真实的帮助。但愿我们都是这样，因为里面充满了爱，所以当有需要的时候就会有恩赐彰显出来。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们夫妇都是读辅仁大学的，他们是前后届我们那个时代辅仁大学团基督徒团契的主席。他们两夫妻先后做主席，当然那时候他们还没有结婚。那那个时候我们在台北暑假的时候都会有校园团契办的福音营那时候是各个大学一起的，所以我们都在一起。姊妹他们学校有不少慕道的朋友来参加，那他们都对他们有负担，希望他们能够心打开来，能够认识主，能够得救，所以他们就为这些人祷告，我们也都是这样。后来我听见那个姊妹的见证，她在祷告室里面为他们同学们，就团契的弟兄姊妹带来的同学祷告的时候，她觉得连祷告都没有力量，在那种软弱里面，她更多的俯伏在神的面前仰望他的怜悯的时候，她就在那个时候被圣灵充满。所以主赐给她祷告的力量，借着圣灵充满，今天他们两夫一起在加州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侍奉主。所以我们都可以这样，如果我们因着爱，我们觉得有需要，我们祷告像所罗门一样，像我刚刚讲的这个姊妹一样，我们期待神更多的做工，有的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宝贵的圣灵的恩赐，让我们的爱，对人的爱能够成功，能够让人得到帮助，得到造就。我相信这是圣灵恩赐的目的，叫神的百姓得到造就，正如同爱也是这样，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而圣灵的恩赐也应该是这样，所以当圣灵恩赐彰显出来的时候，应该会叫人心里面神的爱被激发出来，更多被激发出来，而不是只是让人羡慕那种很超奇的经历，自己也想要。我再讲一遍，真实圣灵恩赐的彰显应该会叫人里面的爱被激发出来，所以他们对于周遭的人的需要，对人的需要，会更容易动怜悯的心，更容易动怜悯的心，渴望人家得到帮助，而让那个恩赐，圣灵的恩赐能够更自然的彰显出来。那圣灵的恩赐是神运行在人的身上，信他的人身上，而且神是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他的肢体，这不是叫我们在那里分门别类说啊，这个人有什么恩赐啊，你没有那种那么大的恩赐，另外一个那有恩赐，人家那个人，人家那个教会有很大的恩赐。当神的儿女讲类似这种话的时候，他们完全不明白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在讲什么。当圣经说圣灵行在个人身上，有的人得到这个，有人得到那个，不是叫我们在分别这些事，乃是让我们明白神把我们整个看成是一起的，是基督的肢体，是一个身体，所以才有的功能显在这里，有的功能显在另外一个肢体身上。紧接着这一段经文，保罗就在讲这一件事，我们也要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一节，十二节到三十一节，我们弟兄们比较少，可是读大声一点好不好？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这样来读好吗？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应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 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具体具个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这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有很多人相信这个最妙的道就是指的爱，十三章所讲的。所以我相信我们要应该在爱里面运作恩赐。如果恩赐的彰显跟运作是像一个同一个人的身体各个肢体的话，那就像保罗讲的，你不会哪一个肢体跟另外一个肢体，他讲的肢体不是只有手脚，也是眼睛啊、耳朵、鼻子啊这些，你不会自己身体的这个器官跟那个器官彼此相斗，你不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用爱来使用恩赐。我用了使用这个字眼，有的人并不喜欢，他们会说我们怎么可以使用恩赐，必须让圣灵来使用。其实圣经里面有许多真理都是这样，都是有两面的，有神跟人的两面啊。神，我们多次提到这一件事，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想要制作我们，不是把我们做成一个非常精密、非常听话、非常运作灵巧的机器人，当然不是，他想要我们跟他有份，跟他相似。所以神喜欢我们不需要听命行事，也自然行出他心意中应该做的事情。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在圣灵的恩赐上也是一样，一方面是圣灵来运行，一方面是我们来使用，跟我们有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拒绝使用的，神不会硬把你抓住的。如果你明白这个，也许你比较容易说方言。有的人以为说方言一定每一次是我就是不说，嘴巴闭起来，舌头把它弄硬硬的，然后圣灵一定要抓住我，让我说，我才说方言，否则就是造假，就是自己做。其实这个很难区分的，我不是叫你自己去做，可是所有的神的工作都是像这样，是什么时候在你身上该做的事情神抓住你你非做不可，什么时候这样？没有，对不对？如果有这种情形，就不会有什么青少年叛逆期啊，什么都不会有，反正就是神该讲的就是这样，你就一定要照这样做，神从来不这样做的，不是吗？无论讲道，无论带导、治理教会、帮助人，各方面都是这样，都有神人两面。一方面是神做，一方面我们在那里做，对吧？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样，我们做的仍然是神的心意。有一些人在这一方面太二分法，他们就强调，圣灵的恩赐一定不是我们来做，一定是神来做的。所以呢，当他自己显出圣灵恩赐的时候，他就会宣称那是神做的，所以别人绝不可以质疑。全部的人都要带着恭敬的心听他说一个方言、翻一个方言等等。可是我不认为是这样，因为所有这些恩赐都可以有人的成分在里面，除非我们是属灵的， 没有肉体掺杂，否则谁知道会有什么掺杂。也因为这样，保罗要我们说，凡是先知的预言都要经过查验啊，经过查验。而这样的人，有时候我发现，当别人显出一个恩赐，可能是他没有的时候，他就有可能会批评人家说，那个好像不是神要他做，是他自己做的。所以我们这样二分法来讲到圣灵的恩赐，并不得当。当人运用恩赐，我刚刚解释这个，因为我们后面讲的话常常会用到使用、运用像这样的词。当一个人运用一个恩赐，或者宣称他被圣灵感动，无论是因此在旧约中有一些特别的彰显，有的人哭泣，有的人喜笑，也许有的人倒在地上，有的人跳舞，有的人有一些肢体的摆动等等，或者有时候有更具体的圣灵的恩赐的彰显，有知识的言语，有一个意象，有一个启示，像这些。保罗很清楚地说，所有这些彰显都应该是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意思就是说都应该是让基督得荣耀，不是高举人或高举什么事情等等，应该是称耶稣为主，也因此不会跟主相悖，当然也不会跟圣经明确讲的话相悖的。你知道这本圣经，神的话语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对不对？事实上这本圣经既然你同意神赐给我们的，那个就叫做恩赐。那本恩赐是什么意思？对吧？就是神赐给我们的。那为什么我们只看一个比较超级的一个预言啊，或者像这些东西，有时候把它放在圣经明确写的话之上呢？圣经里面的话是神的恩赐，请大家记得这一件事，跟所有神赐下的事物都有同等的神圣性、确定性、超越性，对不对？所以你应该常常读圣经的时候，觉得你正在读的话是超然的，不要只是看到一个所谓的神迹才称它是超然的。我再讲一遍，那个时候你读神的话，从里面读到一些你明白真正的是神对我们说的话，你应该觉得那是超然的，认真的对待它。事实上有许多已经写在圣经上的话，我们是不需要得着其他的启示来加强它的力量，并不需要的。圣经里面有许多话都已经明确写了，那些都应该是我们坚定的要去遵行，要去活出来的。你并不需要等到神特别的启示。比方在婚姻上的单一跟清洁，这个你不需要有特别的启示。一旦人不明白这些，才会出现有人他们说，可是我每一次祷告都真的觉得主很清楚的感动我，另外一个姊妹才是主为我预备的。没有那一回事，你不用问人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因为这本圣经就是神的启示，这本圣经很明确的讲不是这样。在言语上的诚实，你也不需要有神特别的启示，圣经明确的讲，说谎言或者喜欢谎言的，在神的城里面是没有份的，圣经很多次明确的讲。在欲望上的贪心，如果你为了这个还要求问神，你可能要求问说，主，我该不该去拜马祖？因为圣经明确的说，有贪心的就跟什么拜偶像一样。那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可是当我们没有用贪心这两个字的时候，是里面浮起来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可能会求问主。那很奇怪的是，以前我认识一个姊妹就是这样，她在一个地方工作，事实上是一个基督教机构，他们给他薪水原来讲好了他直接存到他的户头，可是后来有一个月那个管财务的人迷糊了存到他的户头又给了他现金。那如果是你拿到现金会怎么样？还人家嘛，至少去查一查金，这次是不是弄错了，没有存到户头。他两个都拿到了，你知道他做什么事吗？ 他去祷告。祷告什么嘛？你以为每次祷告都对的、啊？圣经至少有一个地方骂一个人祷告你，你知道不知道？主对一个人他的仆人说：“你在这里干嘛？”耶稣呀可以回答说：“我今天祷告了一整天嘞。”可是神说：“你在这里干嘛？现在不是祷告的时候，因为有一个应该要改正的行为没有改正，你再祷告50个小时也没有用。”那个姊妹祷告的结果，果然如他所期待的，神启示他说：“那个钱是他的。”当然，那不会是神的启示。后来弄得乱七八糟的，这样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对不对？在思想上的骄傲，你也不需要特别的启示。我们应该自己要分辨，为了要能够敏锐的分辨这些事，你一定要常常读圣经的，对吧？就像人家讲的，分辨假钞最好的方法就是一直的接触正确的真钞。有时候一摸一看就立刻知道，我们也应该这样，常常的让神的话回旋在我们的里面。以前我认识一位弟兄，我们读书的时代，我们在同一个教会，一个特别被人称赞的弟兄，我还记得他背唱得非常好，不像我们这种破嗓子。然后他是教会里面讲到年轻的一代就是最模范。可是后来很可惜，我在毕业的前后听见一些情况，后来我有机会更深入了解他会后来为什么改变。原来他在一件事上有破口，他喜欢一个姊妹，可是那个姊妹拒绝他，可是他就一直坚持，那是神的感动。到后来他就开始在心灵上面有一些不太正常的情况。后来我去当兵，有一天放假在台北街头遇见他，以前我们都是好朋友，可是遇见他的时候他的样子跟以前不一样。他遇见我就只要给我讲一件事，他就主启示我，他说主说要让我像宋尚杰那样有名。我不知道主会启示人家这种事，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一些东西你根本不需要去祷告求神启示，那是圣经明确讲，请再记得这一件事。当你读圣经读到里面很明确神对我们说的话的时候，那个是超然的恩赐，那是神的恩赐，那个的分量超然性绝对不下于保罗在这里讲的圣灵的恩赐。那因为这些恩赐是圣灵随即分给各个肢体的，所以我们也要想到这一件事，就是当人运用恩赐的时候应该不会彼此冲突。我知道了，有的人就会来问我说，可是我看过什么都有冲突，我知道会，可是我意思就是说不应该这样。也就是当你遇见有这些冲突的时候，你不要只是去讨论为什么会有冲突，谁的错，像这些，不是，而是基本上就不应该这样。在最根源上面，很可能我们的整个的想法就有偏差，因为恩赐的运作应该不会彼此冲突，带来什么嫉妒纷争等等，而是会带来彼此的礼让，乐意看见别人彰显出美好的恩赐来。真正恩赐的运作应该是这样，甚至有的时候你会主动的协助来激发别人能够显出恩赐来，来造就教会。你知道在我们身上上帝安排我们这个人整个的结构有许多类似这样的，有一些器官它分泌的东西或者它运作会影响另外一个器官，另外一个系统，另外一个运作能够做得更好。他们彼此有一些，就是到现在我想还有一些类似这种细节是医生们还没有完全了解的事，可是我相信在我们身上有这些运作，他们彼此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有经验的医生常常在一个病人有某一个症状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想到也许是另外一个东西出了问题，而不是这个东西是根源，对吗？那我们应该常常留意这个。所以我们应当期待看见别人身上彰显出圣灵的恩赐来，乃使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教会得到造就，无论是指的一个地方的教会或者整个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想，那就是属肉体的，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 19世纪美国的大布道家穆迪，他已经是一个大布道家的时候，被神重用之后，有一次他在英国遇见了一个年轻的布道家，人因为他年轻又娃娃脸，人家称他为海尔布道家，叫 Morehouse。 那个弟兄就因为同行嘛，都是布道家，两个人就聊一聊，虽然师父真有名多了，那就跟师父真说，哎，什么时候他也会去美国。师父真就顺口回答他说，好啊，你来的时候到我教会来讲道。然后他就忘记了，就有一天过了一阵子啊，也目的，我刚说谁，师父真啊，我太迷师父真了，常常会忘记。那这个目的就有一天就回就他回美国之后，有一天他就过了好一阵子，他就收到一封信，这个海尔布道家写来的，说他要来了。穆迪就有点烦恼，呵呵，自荐的讲员，当然他可以决定不要请他，可是刚好他来的时间刚好穆迪有事要出外，所以他就好吧，就试试看。穆迪一向很愿意这样。那个弟兄就在那边讲道，过了几天穆迪回来，就赶快问他太太说，那个人讲的怎么样？他说讲的很好。他讲什么？他说他告诉我们神爱我们，他用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那一段经文，已经讲了3天的道，他用这个来布道。穆迪说那他一定错了，我们不是先讲神的爱，应该先讲神的审判，只有在经历审判悔改之后，才能够领受神的爱。他太太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认为跟你讲法不一样的都是不对的。有这种太太真好。弟兄们，如果你太太会讲这样的话，你应该说感谢赞美主，即使听的时候很不舒服。那所以那天穆迪回来了，他也没有站上讲台，他在台下听他讲。那个海尔布道家上台就，弟兄姊妹，我已经花了3天给大家讲这段经文，可是我今天一整天祷告，我还是觉得要讲这段经文。所以他就开始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从神的爱来讲到基督的救赎，很多人受感动。在第5天他还是这样，到最后一天他说我没有办法讲别的经文，如果今天天使加百列来到这里，我想他也会告诉大家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就是那几天完全改变了目的，以后我知道他有时候布道还是会从审判讲起，可是他已经变成不一样的人，他晓得那才是正确的，常常要神的爱讲起。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这样做，就是这样。穆迪的妻子了不起，对不对？他愿意称赞而且看见另外一个布道家做得比他先生好，但愿我们都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自己的教会不时的会有人来跟我建议说哪一位做什么会做得很好，我很喜欢有人给我这样的建议，我自己经常在留意这些，可是我总有留意的不完全的地方，当然不会人家一建议我就完全听，我还是要去留意一下查验一下。可是有很多次我发现人家讲的是对的，我也看见经常有人会礼让一个服事给另外一个人，让别人可以更多被神使用，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那是圣灵各种执事的工作，这些执事的工作就是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对吗？我的牧师荣教师他很留意这个，所以他在世的时候他给我们很多的鼓励。我的妻子讲过这样的见证，他曾经在聚会当中过去跟他说，如果神要你唱你就唱。我的妻子从来没有在聚会中起来唱着赞美过，可是他就一直挣扎着，觉得好像神要他这样，可是他一直不敢。忽然荣教师离开他的位置给他讲这个话，荣教师如果你认识他，他很少这样做的，他坐在台上领会，很少下来的。 所以我的妻子吓一跳，荣家讲完就回去了，我妻子吓一跳，所以站起来管他，知不知道该怎么唱就开始唱，他现在唱得很好听，根据他自己说他那一次唱得很难听，可是他就是这样。后来有更多的恩赐彰显出来，他对我也是一样。荣教士有一次他在我请我讲道，讲完道以后他选一首诗歌，他在琴正在弹琴准备要唱那首诗歌的时候，他把脸凑过来跟我说，待会儿唱完诗歌你给我一段信息。我当然知道他不是叫我上台再讲 一篇道，我知道我一定要有一段预言的信息在那，可是我不能接下来一直想那个话，你知道吗？没有一个预言你一直想会有的，你必须专心的唱诗歌，又要相信有这些事。就是这样，我们被激发被学习。十七世纪在英国有一个有学问的一个弟兄，他曾经担任牛津的副校长，所谓副校长就等于校长了，因为校长是由政治人物担任的。 John Owen 是清教徒中间一个重要的领袖，后来他那个时候是英国很短暂的共和时期，后来复辟以后那个君王他仍然在国中被 重看，那个君王就发现这个人常常去听一个人讲道，那个人不是国教里面不是英国教会的人讲道，而且当时的英国法律是那样的人讲道是违法的，他们那种四方的认识一定要正统出身的牛津毕业的这些才有资格讲道，要有学问才能讲道，可是那个人一点学问都没有，所以那个国王就很纳闷，有一天就问他，问 John Owen 说，你一个大学士怎么会跑去听一个补锅匠讲道，因为那个人是补锅匠出身的。这个弟兄回答说，陛下，我愿意用我所有的学问换取这个补锅匠的讲道的才能。他讲的没有错，今天那个补锅匠比我刚刚讲 John Owen 有名多了。你们知道 John Owen 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本人约翰知道，对不对？我刚刚讲那个补锅匠是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那是一个很好的弟兄，不是吗？他是一个大学士，可是他举荐一个补锅匠，他觉得那是真正的神的恩赐在一个人身上。但愿我们也能够这样。所以保罗在这一章的后半段提到基督的肢体应该怎么样彼此扶助帮补，而不是彼此对立竞争。但是后面我要讲一件事会跟我们能够这样有密切的关系，就是如果我们按这个世界的眼光来看什么是成功，什么是有成就，什么是值得注目的，那么我们就不容易很完全的来看见神怎么样让各个肢体在一个更合适的运作里面。因为常常这个世界看为尊贵的是神看为看不上眼的，甚至看为可憎恶的，神跟这个世界的看法常常不一样。如果我们只强调人多了、场面大了、媒体曝光率更多了、知名度了等等这些，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过圣灵在各个肢体间的运行。保罗很清楚的说，圣灵喜欢临到一个人看为卑贱的肢体，对吗？他说一个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怎么样加上？就是给他恩赐啊。所以你要弄清楚哦，圣经没有说一个更高贵好像更多要被神使用，一个更有学问更有装备各方面的人会得到更多的恩赐，神没有这样说哦，是说不体面的要得着更多加倍的体面的恩赐。不体面的被藐视的，神有的时候赐给他们更美的恩赐。比方福音书里面记载，当主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要走上各个他道路的时候，教会传统的说法说他已经没有力量背那个十字架走，所以三次在路上跌倒在地。这个圣经没有写的，这是教会传统的说法，事实上有可能是依据我现在要讲的故事而发展出来的说法。 我要讲的故事是圣经写的，就是那些罗马兵看见有一个人刚好站在路边，那时候一定很多人站在路边，因为是耶路撒冷回来、很多犹太人回来过节的时候，可是那个人也许好欺负，看起来好欺负，罗马兵就指使他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个人圣经写出他的名字来，告诉我们他是从乡下来的，一个从乡下来的一个人叫西门、就勉强他替耶稣背十字架。这个人一个乡下人，我想看起来真的是好欺负的，才会被罗马兵那么多人就选中他。可是因着这一件事他名垂千古，对不对？就我们所知道的，很可能后来他的一家都在教会里面侍奉，因为保罗在写罗马书十六章的时候所提到的鲁弗的一家，很可能鲁弗是他的儿子，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提到、西门说他是鲁弗的父亲。显然写福音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建立，而且他们一家已经在教会侍奉，大家都知道鲁弗是谁，所以福音书的作者这样写。二十世纪 初期，中国有一个有名的传道人尼托生弟兄，他被神使用，无论他的一生还有他的一些事情有多少的争议，我还是个人相信他是被神使用，而且很多人过去一直到现在从他得到帮助。你知道他是一个出身比较高贵的家庭，那是一个他的母亲可以认识好些有名望的人物，闲着没事，家里也有钱，所以常常打麻将，然后做一个不太去聚会挂名的基督徒，像那样的一个家庭。他从小有很好的栽培，读书各方面，所以后来被主使用。可他同一个时代跟他同辈有另外一个传道人，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宋尚杰弟兄。他是从一个贫穷的牧师家庭出来，从小家里就很贫穷，虽然他还会读书，还去美国读博士学位，可是你如果读他的日记，他在美国打工各方面受尽许多的苦，非常的贫穷。像那样的人从小不是被培养成很优雅高贵的样子，后来神使用他，神也没有先把他变成 高贵优雅的样子。他布道的时候说实在话并不高贵优雅。通常我们如果看到这种人，你不会想要说，哎，我也要想请他到我教会去，不会的。可是很多人请他是不是因为被他这些吸引，而是他的聚会充满了圣灵的大能。在他的时代，中国没有一个人传道人能够及得上他在这一方面。他连被神使用显出超然恩赐的方法有的时候都不太好看。我的意思是说，不是像你以为的那种 高贵优雅的样子，不是的。可是这样的人神加倍给他加上体面。像我们刚刚讲的本人约翰是一个不过匠，后来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的 William Carey 克里威廉到印度去的宣教士，他是一个补鞋匠，可是神给他加上加倍的恩赐。这个人是一个补鞋匠，可是他后来翻译了几十种的印度的方言为圣经，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补锅匠去写了除了圣经以外也许最畅销的书一样。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街上看见一个也许因为脑性麻痹或者其他的基因问题，可能脸孔扭曲或者举止怪异的一个自闭症的患者，很容易你跟可能跟我一样，很容易我们里面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一个不太健全的人，这样的人在世上能够有什么用处呢？大概类似这样的意念。你如果有机会跟他讲话，你可能不会像跟另外一个装扮比较亮丽的人一样，比较恭敬一点的有礼貌的尊重对方的跟他讲话，我们很容易有这种反应。可是主常常为这样的人加上俊美的装饰，如果你不去留意，你不会注意到，也许你会觉得那些俊美的装饰有什么用，又没有像人家可以大大被神使用。很可能有一天你会知道 那是不一样，那是有用的。我很喜欢一个故事啊，荷兰有一个弟兄，好几十年前啊，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弟兄，神却呼召他使用他在那个时代还很封闭的东欧的国家送圣经进去兼顾那里的教会。他提到他小时候他有一个哥哥是从小就是那种智障啊，完全不会讲话，他唯一会讲的只有一个字叫 Bass， 那是他的名字，人家叫他 Bass， 他无论想做什么，他想表达一件事，他只会讲 Bass。 他常常白天喜欢去站在他家门口 右侧第三棵树的树下，很固定哦。像这样的人有的时候都会有一点强迫症，我们这样称呼他，在精神医学上他就站在那里，然后跟看着人来人往，他也很快乐，常常带着笑容。旁边的人，看见他都会跟他打个招呼，叫他 Bass， 他也会回应 Bass。 他的父亲，有的时候晚上有空就召集家人，一个礼拜总有几次召集家人，大家有一个家庭崇拜。那父亲是家里唯一会弹琴的人，就弹上去那个很简陋的一个风琴，开始弹诗歌，大家唱。这个 bass 就常常都在琴下面。你知道那个琴啊，我们这个电子琴虽然电的也会了啊，风琴特别会，你靠着它会感觉到那个震动，你知道吗？好，那他有那种节奏感，他就很喜欢这样，他就躲在琴下面。然后不是每一次，你没办法特别要他这样，他自己忽然哪一天他就会从琴下面探出头来跟他爸爸说 Bass Bass， 大家知道他要干嘛，他爸爸就会让开位置，他就会坐上来，然后就像一回事，就把诗本摊开来，像这样摊开来，倒的啦，倒的就摊开来，他根本看不懂谱啦，反正就是这样。然后他开始，一开始弹就完全不一样，跟他爸爸刚刚弹的不一样。他爸爸有时候会弹错音，他不会的，十二的音都是最美的。经常有邻居经过，如果正好听见他的弹琴，他们就会在窗户边停留一会儿，他们都会觉得里面好像有一个天使一样。有不少像这样的人都有这种恩赐，对不对？那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一个看重能够怎么样发展的更人更多了，更宏伟，场面更大的人，才不会看重这样的，对不对？他再怎么样有能够把琴弹得好，他能够在一个布道会给他弹琴吗？才不能。像镶嵌，我就不敢让他在聚会弹琴，虽然他也弹得很好，对吧？那他能够对神的教会有什么大的造就呢？我们一定不能这样想，对不对？因为那是主说的话，这是主做的啦。如果主做的，你最好同意，你最好欣赏。不体面的肢体，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你知道以前的人认为运动员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我们小时候都是，有时候人家会这样讲。现在人知道不是这样了。一个人能够跳得很高，知道怎么样跳下来的时候膝盖怎么弯曲不会受伤，这个是需要恩赐的，你知道不知道？这需要才干。我小时候测过 IQ， 所以我记得那个就是智商，那个题目是什么题目？那些题目都只是在测出一个人可以在理工像这一类的方面有成就，他的这一方面的智商就会高。我相信有的在别的方面很有才能的人智商一定很低的，因为那个题目他大概不会做得那么快。可是近代有一些人认为不应该这样。哈佛有一个教授叫 Howard Gardner， 他重新定义 IQ Intelligent Quotient， 是不是 IQ 啊？智商，他把它分成七个领域，他称它叫做Theory of Multiple Intelligence， 多元智能论。第一个，语言的智能 Linguistic intelligence。你知道有的人特别有语言的才能，对吗？他们不只是容易学一个语言，还有表达的能力啊，各方面啊。第二，音乐的智能，我想这是很多人同意的。第三，逻辑数学的智能，这就是一般的 IQ 在测的东西。第四有点奇怪，叫空间的智能。空间的智能，那什么意思呢？他们觉得艺术家啦、建筑师啦、设计师常常有这种智能，像我就很没有。不会画图的人就是像这样，就是对影像的记忆很差劲。第五叫身体的动觉的智能，这种人可能运动员、还有舞蹈家、演员，很可能在这一方面都是这个智能特别的高，他们的肢体动作、他们对这些的能力特别的强。他还写了一个叫内省的智能，他称像我们这种牧师啊或者哲学家是这一种人，就比较容易对内在的东西有更多的领会跟表达。人际关系也是其中一个，如果你懂这些东西，下一次不要限制你的孩子一定要像一般人的样子，那样才是有成就，好吗？他如果数学搞不好，不要说他笨蛋。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如果用这几种智能的领域来看，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笨蛋。有一天如果在运动上面被高举的时候，我们中间就很多笨蛋，对吧？你运动起来就是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我知道啦，这有社会的压力，很不容易，因为那些智能有的发展起来就会赚多一点钱，有的就不会。过去的时代我们中国人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现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赚钱高。如果是这样，那当然我刚刚讲的 你不在意，我也能了解。可是让我们还是回到神看重什么事，什么东西更有永恒的价值。保罗在这里说的当然不仅止于我刚刚讲的天然的才干，他论到圣灵赐下超然的恩赐给那些不俱美的肢体。前几周我们在讲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前面的时候提到妇女们，初代教会的妇女们，自古以来一直到近一百年来，全世界无论哪一个民族几乎都是这样，妇女们才开始真的比较有跟男人平等一点的地位，对不对？可是在那个之前，最先让妇女们能够发挥他们的特长的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就是教会。在教会历史上确实是这样，而且你如果明白圣灵恩赐神这样的心意，你就更能够了解为什么这样。因为要让妇女们一下子变成可以进入社会并不容易，因为过去他们被轻看，也没有读什么书，也没有太多的榜样可以依循，所以一下子要变成这样，一定不会有很多妇女一下子就变成很有学问、很有知识，不会这样。可是就是那个时候，神一样可以让他们出类拔萃。为什么？给他们超然的恩赐。150年前在美国，那个时代女人通常不容易做什么领袖，神却给一个姊妹这样的恩赐，她成为一个布道家。她聚会的时候充满了圣灵的大能，这个人在19世纪在美国带起的圣洁运动影响非常深远，影响了20世纪初的五旬节运动。20世纪中叶的时候，神兴起许多的医治布道家，其中最杰出的其中一位是一个姊妹 Catherine Kuhlman。你没什么好说的，你再怎么样轻看她是姊妹，她为人祷告得到医治。那些看起来很有体面的男生为人祷告没什么动静，所以人会从她得到帮助，她就有这样的知识能够带领许多人归向主。比他们更早一点，差不多介于我刚刚讲的这两位姊妹之间，在中国出来一位姊妹叫尉迟度姐妹，他也是成为一个布道家，尤其在中国东方很不容易，对不对？那还是女子缠足的时代， 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带领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位后来成为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最反对女人讲道的人，可是很多他的信徒都不知道他是在一个姊妹的聚会里面得救，而且是这个姊妹为他施洗，而且他也在另外一个姊妹手下受教学习服侍的。不只是男女之间的问题，有色人种也常常是被轻贱的族群，自古以来都是，就是一样是白种人，你知道拉丁民族也是比较被其他的白种人比较欧洲哈，我们觉得比较先进的国家是在西欧中欧的地方，南欧有至少有三个国家都会被人家觉得，被一般西方人也觉得是比较次一等的白种人，就是拉丁民族，意大利啊、西班牙、葡萄牙，他们确实不太一样。我在欧洲搭飞机，如果是去葡萄牙，那个飞机上就很热闹。可是我跟你说，20世纪之后，圣灵大浇灌，当神起头要做这个伟大的工作的时候，你知道他 pick up 一个人，成为最主要的 team 是一个黑人 ，William Seymour。那个时候离开黑奴被解放不到50年的时间，而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主在南美洲，那是拉丁美洲，做很特别的工作，对不对？胜过许多白种人聚居的国家，东方人也是。神更多的使用这些人。罗宾顿师母的同工里面有一位是黑人 Mrs. Naylor， 他们这样讲说，他拥有他们中间最高贵的恩赐，这个姊妹，这个姊妹因为环境的关系，她没办法常常来参加聚会，因为她的先生对她并不好，还有她又有一个残障的儿子，她有时候10年都没有办法参加一次罗宾顿师母他们的聚会，可只要他能来他就来，他一来罗宾顿师母就会请他坐在台上，因为这个人经过10年整天在照顾那个小男孩，可是并没有失去真正的恩膏。还有许多没有机会受教育的穷人，或者是缺少被社会认定的才干的人，被认为比较愚钝的人，圣灵也常常给他加上俊美的装饰。我有一个同工，他从小是一个小矿工，家里非常贫穷，连小学都没有好好读，那时候一定要读小学毕业了，还没有国中的时代，毕业了可是其实根本等于没读书一样，可是圣灵给他加上俊美的装饰，他特别在传道在爱心牧养上非常的有恩赐。美国有一个弟兄 William Braham， 从小很贫穷的家庭长大，可是他是那一群医病布道家里面特别有恩赐的人之一。英国有一个女孩，她在北伦敦长大，家里非常的贫穷，18岁她认识主以后心里火热，想要服侍主，后来她觉得主呼召她到台湾宣、到中国宣教，内地位根本不接纳她，因为她能做什么，连读书都没有读过，没有人支持她，财会不接受她，他也没有钱，他就努力的赚钱，赚了几年，赚了一点点钱，完全不够他坐船到东方来。他打听了以后，发现走西伯利亚铁路是最便宜的，一路上很不容易啊，那条路现在都很不容易，何况那个时代。他来到中国，后来他所做的工作那么宝贵，成为一个举世知名的人。他有一个名字叫小妇人，那是因为后来拍了一部电影跟他有关系。你们知道他吗？艾伟德，台湾有一个孤儿院是跟他有关系的，他有爱小孩的恩赐，想给他加上加倍的体面。我们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可以说，可是我想我时间已经超过了。圣灵喜欢这样做，我想我们也应该要喜欢，让我们的爱心更加的拓广，能够爱像这样的人，能够高看这样的人，没有比我们重看、尊敬、 保爱那些似乎是次一等的人、下阶层的人、愚钝贫穷的人、自卑的人等等，更让我们显出神的荣耀来，因为那是神的恩慈，是真实的爱，是保罗所说最妙的道。你在教会里面也让我们留意，让这样的人有出头的机会。我不是说要随便把这样的人安插在一个什么特别的地位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做怎么样的领袖，可是一定要让他是放在一个人家觉得是可以得造就的，看到他会觉得得到造就的一个位置上面。保罗说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像施洗约翰，他是一个俊美的肢体，性格坚定刚强，勇敢正直，出身培养都非常好，说话充满了权柄和能力，成为时代的号角声。你知道圣灵从来没有给施洗约翰超然的恩赐，圣经说他一件行神迹都没有行过，可是不需要，对不对？无论俊美或者不俊美的肢体，都有一件事我们都需要，就是都应该充满了圣灵，都应当追求充满爱、温柔、喜乐、谦卑、恩慈，让耶稣基督荣美的性情彰显在我们身上，那也其实也是圣灵的恩赐。事实上呢，是圣灵所有恩赐运行的最核心、最永恒的心意。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4首。